今天我们会看第三章，第三章的篇幅很长，经文很长，我们今天可能只是看到一半，最多我们能够到第二十节，第二十节在三章的开始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上帝，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学时刻，我们再次的来思考这个箴言书里面的经义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是的，因为字句只能叫人死，但是我们更要的是你的话语的经义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这些你的所启示下写下来的圣经的里面，从这一卷箴言书的里面看见你们要我们所要学习的，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真正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赐福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在思考思想的过程的当中，我们得做圣灵的引导，使我们能够不单有这样圣灵给我们的亮光，也有给从圣灵给我们的引导，使到我们能够得着从话语当中所学习到的，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。赐福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赐福每一个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盟造就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个第三章，我们先从第一节我们会看到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好吗？来，请。我儿，不可忘记我的训诲，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们必把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岁数和平安加给你。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在神和世人眼前必蒙恩惠，得着美名。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，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。不可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，使你的骨头滋嫩。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农作物敬奉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渣池也必盈溢新酒。我儿，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恶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一样。那一节到十二节里面，我们会来看几方面，那会要看几方面。那讲到呢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会谈到什么是喜乐之道。在喜乐之道我们谈的时候呢，他讲到要持守自己的责任，你要听这样的一个训诲，有自己的责任。第二方面我们提到稳妥之道，第五到第六节，那这边要告诉我们要过依靠神的生活呀呀，要依靠神哦，要依靠神。然后第七到第八节我们会讲到健康之道，这边讲到什么？肚脐，讲到你的这个白骨。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形容词？我们会来思考。那讲到致富之道，那圣经里面要讲到我们致富之道，那致富之道本身它的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要知道。还有至上之道呢，是要什么东西？要悉心接受管教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然后呢在第十三到二十节讲到智慧之道，我们要努力得着这个智慧，那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。那这边就提到说，二十一到二十六节要以智慧的法则好好管理自己，以正确的理性跟金钱管好自己，那是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里面在夹在中间的一个中心点哦。然后最后呢，二十七到三十五节讲到呢，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不单爱神，我们还要爱人，包括怎么去对邻舍，你应当怎样。所以金钱的人不单使你本身蒙福，也能够使你周边的人呢也成为他人的一个福分。那这是圣经面给我们教导。回到一个原则，还就是一样，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意爱神，同时要什么？爱人如己。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。那这是在第三章里面所给我们看见。好，我们一方面来看，我们先看喜乐之道。但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这个东西，不可忘记我的训诲，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这边提到什么东西？有长久的日子，有生命的岁数，还有呢，不可只慈爱诚实离开你，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他说这样呢，你在神和世人眼前 必蒙恩宠。一个必蒙恩宠的人，你才能够真正享受这样的一个喜乐之道。那这边就要提到我们，那我们就会思想到，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诚实慈爱不可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。颈项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其实也是讲一个生命。那我们驾车的人都知道，那我们常常中国有句话叫做什么高枕无忧，有什么意思？那高枕无忧其实背后一个用意呢，对驾车人的人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驾驶的时候呢，后面有一个这个 head support， 你的颈项的 support？ 为什么呢？我们驾车的人知道，当遇到车祸的时候，前面的车忽然间停，你的车从后面冲上来的时候呢，那一种的冲击力，而忽然间刹车的时候，人的颈项是什么？哦，你是冲到前面，然后向后面，又在前面呢？很多时候呢，为什么很多人车祸死？哦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那个颈椎骨断，这断的时候呢，这个插进这个颈动脉，失血过多而死，是这一个。所以那一个后面那个靠的有什么用意呢？这个后面就是阻止那样的一个 impact， 看见吗？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汽车后面的这个，对我们这个保护就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所以他讲到说你的颈项上，为什么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生命，神说我们不可以忘记神的这样的一个训诲，训诲就是什么？神所吩咐所警戒我们要我们持守的这一些生命之道，神的这个诫命，神要把长久的日子给我们，长久的日子。人活在世上，圣经里面常常讲，而且包括什么呢？如果孝敬父母的，你在世上的日子必定长久。那意思不是说因为我们孝敬父母或者我们谨守神的话呢，神会给我们在世上呢过长久，长命百岁。那圣经里面常用这个长久的日子，就是要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好像耶稣所讲的，给我们一个什么丰盛的生命。人不在生命的长短，乃在你的生命的内容怎么样。那耶稣说，我来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。而一个很丰盛的生命的里头呢，就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，你真正经历到这样的一种的丰盛，你有意义的那个生活在里面。那神的这个就提到这个。那另外一方面属灵的意义呢，长久的日子就包括说，当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经历我们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生命，而这个生命是什么？一直到永恒。我们常提到圣经里面讲到永生，永生信耶稣基督得永生，这个就是一个长久永恒的一个生命。所以长久永恒的生命不是等到你死了之后你才进入到永生，而是什么？当你信主那个时刻，你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踏进这个永恒的里面。而在永恒当中，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呢，耶稣要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得着丰盛真正的有意义的一个生命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长久的日子，然后这个生命的岁数跟平安神要加给我们。所以条件是什么呢？不可以忘记神的这训诲。所以有什么要系在我们颈项上？颈项就是你的这一个生命，就是你的生命很重要的一个部位，你的颈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还有为什么要刻在你的心板上？刻在心板上。所以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，神说我不再给你们刻在石头上，而要给你们一个肉心，就是刻在你的心板上，是能够回应上帝的话语，神就有个回应。还有在这样的一个心板上呢，也有个什么意思？当神给了摩西十个律法诫命，用神用指头写下十个律法诫命，前面的当摩西下山，刚才他们在山下做那个牛犊的时候，他很生气就把两个法板甩碎，后来神叫他另外的拿了两个法板，神重新的把这十诫写上。后来这十诫放在哪里？十诫后来放在哪里？放在哪里？施恩座，有没有？的那一个月柜的里面。月柜是放在什么地方？放在一个至圣所里面，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人不能够到那个地方的地方，是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地方。而神把这个神的诫命呢，就放在这样的一个月柜里面，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相同的，神要把他的话语呢刻在我们心板上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。所以神没有说把它刻在你的脑海里面，而把它刻在什么？ 你的心板里面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所以上帝不是给我们石头的心，上帝是给我们一个肉身的心，是能够回应上帝的话语。而怎么回应上帝的话语，不但这个是一个生命，还有把神的话刻在你里面。他说这样的话，你在神和世人眼前，你必定会蒙恩宠。那我们要怎样得到喜乐之道呢？他说不可以忘记。我们怎样可以不要忘记神的这样的一个话语？怎样可以不要忘记？那所罗门开始的时候就对他的孩子说，我儿啊，不可以忘记我的训诲。相同的，神也对我们说不可以忘记他的训诲。我们怎么可以不会忘记神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诫命也好啦，神的话也好，我们怎么可以不要忘记？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做的？每天抄一百遍。好，杨丽明天开始。每天抄一百遍。那当时呢，如果你读生命记的时候，生命记就清楚的说，如果你要做王的时候呢，你要把律法书重新抄遍。律法书呢，当时呢，他们的律法书就包含了摩西的五经。你今天你读经，我看你读到利未记你就 stop 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很枯燥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他们要把什么？不单读，他们要把它抄写一遍，把摩西五经抄写一遍。哦，如果你只是抄一百遍呢，哦，试看看，创出立名声啊，到五卷你就抄就好。他要把它抄写，所以这个是一个，当然抄写是一方面的东西，在抄念的时候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？啊，背神的话语。那我们常常做，所以我们常说，如果我们能够背圣经，我们常把它记。老年人最容易的是什么？痴呆症。最好的，现在你不是看医生吃什么 supplementary 的药，不是，最好的时候就是背神的话。背神的话让我们反复思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圣灵，第三个位格在里面。所以耶稣说圣灵来，我要叫我们怎么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。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耶稣的祷告，大祭司祷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个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常常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，就在哪里？就是在圣经记载在66卷的圣经的里面。所以每一天反复的背诵神的话，这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刻在我们心板记起来的。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？读圣经，背神的话，那还有什么？抄写，还有什么？把它唱出来。怎么唱？把它诗歌唱了，是有一些诗歌是用诗篇啊，用什么写的。唱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熟背神的话。还有一个我们是什么？祷告的里面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你可以用圣经神的话来祷告，特别在诗篇里面讲到许多的赞美，许多的认罪等等，这些还有一些你的祷告的里面都可以带进这些圣经神的话。所以这些能够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会忘记。不当不会忘记的时候呢，也不可以让这些东西呢诚实离开我们。神的信实，神的情实，这是神要求我们的，跟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有份，不可以让这些离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得做喜乐之道呢，你要将这些的呢系在你的颈项上。姐妹也很喜欢戴什么？戴链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戴在颈项上？这是一个彰显你最漂亮最美的地方，所以你把它挂在一个颈项上，不但是你的生命，也是你彰显的那一种的美的一个地方，你戴在那个颈项上，所以圣经就讲，没有人把一个东西戴在逼的猪的鼻子上，看见圣经形容，我们是戴在颈项上最美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刻在你的心板上，所以不是在你的脑海，而是刻在你的心板上。所以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要把什么印记在我们的心的里面，那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所以常常记住神的诫命，你必须要做什么？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？定睛在神的律法和诫命。怎么定睛呢？就是我们读圣经，读圣经，这样你可以管理你的法则，而且家也可以顺服。我们就讲过了，神的诫命，神所吩咐的这一切我们都要遵守。神的诫命包含什么？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生命记29章29节，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，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。所以神已经把这些事情 律法诫命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我们可以去遵守。所以呢，定睛在神的话语上，怎么定睛呢？我们要去读，我们要去读。所以熟读神的律法跟诫命，一次不会因为不知道而无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是无知，那有时候人家在讲那些东西，圣经里面其实有讲，那我们才想起，其实圣经有讲过。其实因为什么？我们无知。但你如果你常常熟读神的律法跟诫命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明白。牢记神的律法跟诫命，你不单你要记住，记在哪里？不是这边，而是你的心板上。你只要用的时候呢，你随时都能用。有时候我们背诵经文啊，你在分享的时候，忽然间你要想到那个经文，我们可以知道在哪里。然后在意愿跟感情上，我们顺服。读神的话语本身，而不是在增加你的知识。更重要是，我们读神话语的本身，我们是降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，顺服，顺服。然后你可以凡事遵行，所以呢，以色列人都犯的毛病是什么？他们很熟读律法，十个诫命他们延伸了660多条，但是在这些诫命里面呢，他们很熟知，但是呢，能守却不能够去遵行啊，是神常对他们的一个评语。所以我们不单要知道，我们更要重要的是，我们还要去遵行，知道还要遵行。所以思想上如此，心里要如此。所以我们要像什么月柜那样，把神的话什么装在里面。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刻在你的心板上。这是喜乐之道。接下来还得到什么？他讲到神要把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岁数加给我们，这就刚才我们就提到。所以神的诫命要将长久日子加给我们，这世的日子要有意义，要有意义跟保住，而不在生命的长短，乃在世有意义。还要加上什么？天堂的永生，我们已经得到了。当你信主的时候呢，你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永生。所以日子的长久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神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长久的日子加上了，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长命。真正的一个长命，长久的日子，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长久的日子的应许。那接下来神说第五到第六节，他说呢，在你一心所依赖的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所以我们常常记住神的主权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？常常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聪明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当你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呢，你就不需要神。所以很多的人呢他们就觉得说什么我都可以，自己要做主。所以当圣经讲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住神是我们的主。神有他的绝对的主权。所以在这的事上，我们要凭着什么？信心，要借助祷告来顺服他。怎么可以顺服呢？就是借助你的信心，借助祷告。所以不可以依靠太多自己的判断，要相信神的智慧能力跟良善。这是最重要的，记住神有他的主权。所以当我们口称主啊主啊的时候呢，我们心里面要真的就是顺服在他面前，说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。所以每次我们对初信者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不单是你的救主，他更要是你的生命的主人。所以我们称呼他为主的主的时候呢，就是你把你的主权交给他。所以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呢，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所以每一天在你所行所做的事情里面呢，你才能把神当作主。所以这也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条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。今天我们不是学那些外邦人去拜偶像，有时候呢，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神，看见吗？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这样，我要做那样，你自己已经代替神来做决定，你没有称他为主啊主啊，看见吗？口你称为是主，但是心里面没有尊主为大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呢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。神在第一条诫命里面就把奠定了一个根基，敬畏神是一个最高最大的，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。所以这些神包括你自己的偶像、自己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都不能够代替神。所以神有绝对的什么主权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需要他来掌管你的一切。所以这个就是、所以不可以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自作聪明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敌人。所以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所以不可以把自己比创造主更加的什么，把自己高抬过 上帝的地位，所以上帝的地位在你心中存着怎么样很重要，所以你要把这样的一个主权完全的交给他、哦、所以这个是一个健康之道。他就讲到不要以自己为至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远离恶事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的话，神要我们所做的、哦、这是我们一生的责任。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啊？哥罗西就告诉我们什么，你要致死你身体的各样的恶行。为什么呢？神招呼我们，我要叫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远离恶事，这个是我们一生我们要追求的，远离恶事，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目标，你要离开这些恶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当你把一切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呢，神能够帮助我们远离这一切的恶事哦、这方面，所以我们要清楚。好，接下来说，这必使你的身体健康，使你的骨头能够支撑。那和合本是说，这必什么？医治你的肚脐、哦、使你的骨头能够支撑。为什么讲到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？神就使我们能够有健康。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，神为什么叫我们的骨头支撑？啊，圣经用每一次的形容词都是有意义的。那这边第一个讲到什么东西？脐带，脐带代表什么东西？做妈妈的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最近我的女儿啊生孩子，然后就经历了这样，有时候所以他们经历这个，他们就觉得很奇妙。那一个小小的婴孩的时候呢，哦，精子卵子结合的时候呢，生命就已经开始。所以生命不是等到生下来的时候生命开始，而是说在妈妈肚子里面啊结合的时候呢。这个生命就已经开始，你家在成长的过程里，所以你看那些照片呢，开始我还没有看到那个形式，一个小小的肉块，慢慢慢慢，你看，慢慢慢慢的成型。但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常思想说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哇，里面有什么？有这些胎水啊，有这些，哎 ，baby 怎么呼吸啊？妈妈怎么 ，baby 怎么提到这样的一个养分供应，而让他在妈妈的肚子怀孕十个月的时候，他能够长大。看见吗？很奇妙的。但是有一个东西呢，就带进这个很重要的什么，就是这个东西脐带，这条东西就是维持整个 baby 的生命。看见吗？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呼吸，妈妈肚子里面透过这个东西吸取从妈妈母体里面所吸收的养分，这些东西供应他这个婴孩呢，在妈妈的肚子怀胎十个里面的成长很需要。所以这个是一条脐带呢，我们就称为是生命来。所以圣经用这个呢，他说如果你敬畏神呢，使你的健康就是这样的一个脐带哦，使你带哦，他必使你的脐带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脐带就说明从神那里得做这样的一个供应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做健康哦，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神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哦，就好像婴孩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他们是用这一条脐带来联系这个生命，维持这个生命，所以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这边先讲，你敬畏神的话呢，这个能够让你、哦、有健康，还有使你的骨头支撑、哦、我们身体的骨头，当我们年老之后，这边酸痛那边酸痛，常为这个东西。但是敬畏神的人，神说他让我们什么身体舒畅。为什么呢？当一个人有健康，当一个人有喜乐的时候，身体常讲是什么？喜乐是我们的什么良药哦，它医治，而且神的话能够医治我们的白骨，使我们能够健康，就是舒畅我们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哦，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健康之道呢？他说，第一，谦卑的顺服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就是意思就是告诉你，你要学习谦卑，谦卑，不要以为有智慧。不要常常以为自己很给强，我们常常用福建话讲，所以我们随时要谦卑，这是我们很重要的。所以自作聪明是金钱的什么最大最大的敌人，所以我们很小心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尽忠自守的顺服，在顺服的当中呢，让我们要尽忠自守，以致让我们能够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凡事不要得罪他，免得失去神的眷顾。敬畏耶和华以致我们能够远离恶事，这个是一个真智慧，也是一个真聪明。约伯记住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智慧，也做一个真正有聪明的人。过敬畏神的生活呢，生活就像所需的书那样，注意我们的身体， 好像从 baby 从母体当中蓄起那样的一个生命食物一样啊。还有呢，不但能够医治我们的肚脐，提供力量呢，滋润我们的白骨啊呀。所以呢，这方面呢，带来什么东西？当我们能够有神的这些的供应给我们呢，也不单带来我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种的健康，还有带来灵魂的健康，因为养成什么身体的好习惯哦呀。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肚脐是骨中的朽烂。当我们肚脐的时候，世界的苦难使骨头枯干，但在主里面的盼望跟喜乐却要滋润你的白骨。一个很喜乐的人生，你会看到哇，这个人常带笑容的，你看到他的生命是蛮健康的。你看到一个基督徒整天愁眉苦脸的那一种呢，你看到他的生命就说，就是圣经所讲的骨头枯干一样哦，枯干，整天就是愁眉苦脸，没有一种喜乐哦。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整天就是在那边还是这样的哦，愁眉苦脸，这个人没有喜乐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很重要哦，我们常常要有这样的一种喜乐的人生。所以敬畏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。接下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能够赐福。圣经里面讲，其实圣经里面鼓励我们赐福，这边告诉我们什么？要把你的财物跟一切出熟的农州敬奉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，你的斋酒池也必盈溢新酒。你的仓房，圣经要你的是这样哦呀，圣经要你是这样。所以有人讲哦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以求发财，不可以什么哦？当然你不可以求发财，因为圣经提摩太前书就告诉我们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对不对？圣经没有叫我们贪财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，你可以什么东西？你可以致富。为什么东西？然后你看这样的一句话呢，为什么讲到仓库？这边讲到你的斋酒池。有人想到这两句话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东西？
丰收。
丰收。还有呢？那没有想到圣经里面没有形容什么，叫你的口袋有钱。而是为什么要用仓库？为什么要讲到斋酒池？啊？做大财主？还是什么？那这个跟圣经的教导是很有关系的。那这个十条诫命也有关系的。看见吗？所以你看圣经的一切的教导里面呢，你把它联系在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你上帝跟爱人如己的里面。当圣经提到一切很多东西，你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圣经的总纲，立法的总纲就是这两个，爱神跟爱人，你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圣经里面常形容这些东西有它背后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。它在教导我们什么？当你有仓房的时候呢，仓库的时候是给你自己吗？你一生你受用不尽，对不对？神说你有了你还要给别人。仓库的目的是说什么？所以约瑟呢，在七年的旱灾的时候之前呢，他就叫什么，把那些他们的田产都收收起来。然后他之前在七年预备七年后七年的那个饥荒来之前，前面七年的丰收，他先把这些聚集起来做什么？等到饥荒来的时候呢，这些人就可以供应那些人民。所以上帝给你的仓库充满的时候呢，上帝要我们是什么？你可以什么分给有需要的人。所以在那个就业的里面的教导也是什么？当你割麦的时候呢，收丰收你收割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割尽一切，你要留一个角，留给谁呢？寡妇跟孤儿，聚集在你们当中的穷苦人，让他们可以去当中去拿这些东西，供应他们肉身的需要。所以圣经在讲的东西的一个原则里面，就跟这个律法的总纲还是一样的，你还要爱人。所以他说你要把这些供应给有需要的人。所以他没有说上帝让你致富之道，让你口袋充满了钱，看见吗呀，充满了钱没有，而是他叫你什么，你有这些东西，上帝会赐福你的这一些的产业，而会叫你做什么，供应别人。所以上帝没有说填满你的口袋，而是说你的仓库，不是填满你的衣柜，而是填满你的斋酒池。上帝赐福给你，增加你有用的财富，不是展示或装饰，是为什么？奉献能够捐出去，不是聚集把它叠起来，主要是奉献给有需要有需用的人。所以圣经这是给我们的教导， 有余的呢，你要供应给有缺乏的人啊，这是圣经常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哦。要，所以上帝给你致富不是没有理由的，上帝给你赚钱多也不是没有理由的，你更要供应有需要的人，你更要供应一切哦其他人的这些需要。所以上帝恩待你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，让你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呢，上帝能够给你致富哦。但是这些东西不是充满你的口袋。哦，不想空充满空袋，所以雅苦尔的祷告我很喜欢，这个是在箴言书箴言书的最后的时候就讲到说什么，他说求你不要让我什么东西哦，求你不要，我一生求两件事情，不要让我什么东西富有，当我太富有的时候呢，我会把上帝忘记，也求你不要让我贫穷，免得我贫穷的时候我去偷窃，看见吗？雅苦尔的祷告。所以不要太富有，不要太富有，免得我什么东西，免得我把上帝忘记。所以一个很有钱的人呢，很重要，他是以为也是刚才所讲的自作聪明，以为一切都是靠自己，看见吗？忘记了上帝背后的赐福。所以在我们上帝给我们赐福之前呢，我们都要记得说，神的主权还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。那上帝给了你比别人多的时候呢，你要晓得上帝给你的恩典，我要我们把这些东西什么分出去，我们要把它分出去哦。所以上帝祝福给你，增添你这些，为的是要把它奉献出去哦呀。所以不是装满你的口袋，装满你的衣柜，不是给你的仓库仓盘，为了当有需要的时候你打开，你供应别人的一个需要哦。然后接下来他讲到什么？至善之道，我儿不可以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也不可以厌恶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一样。那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，我们这位上帝他不单是慈爱的上帝，他也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慈爱的公义都在他的属性的里面都是平衡的。所以这里没有说只是讲慈爱，你讲慈爱的时候呢，你变成溺爱，好像我们对一个小孩子，你不敢动手打他，一直爱他爱他，最后呢太过溺爱的时候呢，你反而把孩子宠坏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你也不可以偏向什么东西，每一天都管教，什么事情就鞭打鞭打，产生什么暴力也不对。所以你要给他平衡，有需要管教的需要管教。那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，十二章六节，你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哦，他这边提到说，主所爱的他一定管教，又鞭打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。所以神不单有爱，他也必管教。那为了接受管教，我们要忍受，因为神待我们好像待儿子一样。有哪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？做儿子都受过管教，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了。还有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们，何况那万灵的父，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得生吗？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，只有短暂的日子，唯有神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使我们在他什么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但是一切管教在当时似乎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痛苦，后来却为了那些经过这种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，就是什么义，上帝所喜悦的就是这个义。所以管教的本身是什么？很重要的，管教的本身是什么？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？可能我们在犯罪，可能我们忘记神，可能我们离开神，有时神就透过一些管教，一些的事情临到呢，把你拉回来。所以在那种管教的时候呢，痛苦吗？会痛苦。被鞭打的时候会痛吗？会痛。但是呢，神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而这些好处呢，就是因为主所爱的，他一定要管教，看见吗？所以我们常讲哦，上帝许可你，许可你就是你暂时离开神，你暂时忘记神什么，神许可你。但有一天呢，上帝管教临到的时候呢，因为他出于他的爱，唯要叫你挽回的时候呢，上帝就用这个杆这个杖来打。所以这个诗篇23篇很有意思哦，你的杆你的杖都引导我。什么是杆？什么是杖？对吗？啊，杆是拿来做什么？杖是拿来做什么？啊， 沟是什么？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的牧人他们有两只东西在手上，所以诗篇23就形容一只是杆，杆是怎么样的，有一个这样的形状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做什么？啊，羊走迷的时候呢，他只伸出去呢，就那个钩的时候把羊的头一拉下就把它拉回来。这个是什么？树与神的，对不对？那杖拿来做什么？打什么？打狼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东西打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杆你的杖都引导我们。但是在神的手中也有这个杖，需要的时候把你拉回来。但是有时候这个管教呢，上帝需要管教，所以在爸爸妈妈的身上我们也有这一个，有这个杆，有这个杖、哦、我们需要慈爱的时候我们把它拉，走一点点我们把它拉，但是有时候再不听话走得远的时候呢，杆拉不到的地方呢，你就要伸出这个杖了，看见吗？上帝许可你走一段时间，那之后你还不回转的时候呢，这个杖就来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出于所爱的呢，他必管教。所以管教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如果你在管教的时候呢，你更从一个消极的层面说，上帝为什么你不爱我啊？魔鬼就来了，来，上帝不爱你咯，看见吗？都是这样的，让你遇到这些事情了，什么东西，唱说上帝哪里会爱你？你已经离开神上面，就用这种东西使你离开神越离越远。但是上帝管教鞭打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从这里面要晓得神是为我们的好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当时觉得痛苦，后来却经过的人接触平安的果的人就是义。所以一种人从神的管教之后回转的时候呢，他更会抓住神，就紧紧不放了。所以神有时候就用这种的杖来做鞭打的工作、哦、鞭打的工作呀。那这是因为什么？出自神的爱。所以神的爱里面也有他的公义，在公义里面我要彰显他的圣洁，所以把我们从这样的罪的当中要把我们转回。所以有时我们落在一种苦难的当中，有两种，一种苦难是好的，是说上帝试验我们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上帝不试探人，上帝试验人。试探是从魔鬼来，我要叫我们做什么？犯罪。试验是从上帝来，我要叫我们成长。这两个记得齁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不可以常讲说上帝让我受试探，上帝不叫你受试探，是魔鬼叫我们受试探。试探所背后所要带出来的是叫我们犯罪。试验是从神而来，我要叫我们什么？成长，可以吗？背起来啦，一二三来。试探是从魔鬼来，我要叫我们什么？犯罪。试炼是从上帝而来，我要叫我们成长。所以试验，上帝不试探人，上帝是试验人。所以上帝试验有时不是因为你犯罪，所以上帝反正是在有时候好像约伯一样，他有犯罪吗？没有。圣经开始就形容他是一个义人。然后为什么他会遭到这些东西？因为魔鬼要试探他，让他真的是敬畏神嘛。他来到神的面前就跟神说，让他遇到一些打击，看他会不会离开你。神许可这样的一个挑战，所以许可这样的事情临到约伯、哦、但是从神的角度呢，是试验这一个约伯。魔鬼的角度是试探他，要他因为这样的一个打击离开神、哦、但是约伯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他是说什么？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赏赐的是耶和华。经过这个试炼之后呢，他更加的什么？敬畏神。在敬畏神的时候呢，神就刚才所讲的赐福之道，神就加倍的什么？赐福给他，看见吗？所以这样的一个里面，所以圣经把这个约伯记夹在当中，非常非常的很有意思、哦、接触平安的果子来，就是义。经过这种操练的人就是这个义。所以约伯就称为义人，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、哦、所以神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义，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。然后接下来他说得智慧呢，远胜过得到金银。他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智慧、哦、讲到智慧，得到智聪明的人呢是有福的，因为智慧的利润胜过银子的利润，智慧的收益胜过黄金的收益，智慧比红宝石更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 都不足以智慧来比较。智慧的右手有长寿，在左手有财富跟尊荣。智慧的道路尽是欢悦，智慧的路径全是平安。握紧智慧的人来说，智慧是生命树，凡是紧抓智慧的呢，都是有福的。所以耶和华以智慧奠定大地，以聪明树立高天，他的知识深渊就裂开，天空也地下地露。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宝贵，智慧的一个重要性。不单这个智慧呢，在这样的上帝的里面呢，上帝在创造的里面呢，也以这个智慧来立定大地，立定大地。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。所以得着智慧之道，他说得着智慧呢，或是聪明是有福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就好像是得到一个黄金一样，哇，拿到这样的一个黄金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黄金。所以他用这个智慧来比，但是呢，黄金却比不上这个智慧，他是超越的人，超越的人。他说有福之人为此付代价，就像采矿的人。为什么呢？智慧得来是不简单的，你要去采矿的时候呢，你要经历什么？你要走得很远，你可能要到一个很偏僻很旷野的地方里面，那还有呢，你要经历危险，你要付这样的一个代价。当你得到了之后呢，你就什么，就更多提取，更聪明，智慧就能够加倍的增长。所以提到东西，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得智慧之道，就你要必须要付代价，就好像一个采矿的人一样。我们虽然没有经历那种采矿，当你进到那种要去采矿的人，他们经历的这样的一种的危险，他们要付代价，去找到这样的一个矿，一个金矿还是什么，所以要善用这个智慧。起初的智慧就像从酒瓶里倒出的酒来，非常的香醇，教导他能新旧的东西。所以得着是为什么益处，使用也为益处。当我们得着这个智慧之后呢，你得到这智慧，不单你成为你一生的受用，当你在使用的时候呢，你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懂得善用你的这些。所以摩西的祷告也说，求你让我晓得我一生的年日，晓得你，使我在你面前，做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。所以得着是一个益处，使用也有它的益处，怎么去使用它。所以保罗就说，他并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，而是卸了追求，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得着我的。保罗当提到这个得着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源头。所以当保罗得到之后呢，他说我没有已经算是完全，他还卸力的继续不断的去追求，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的。所以他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智慧还不足够，他继续要去寻求，他继续要得着，继续说，这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保罗。然后接下来说，智慧的利润跟银子的利润，智慧的收益，他用这个呢去形容这一些东西。他说得到智慧而甘愿舍弃一切，这是重价的珠子，一旦寻见呢，甘愿变卖所有一切的要得着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当你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宝物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付代价的去，我要得着这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得到这个东西。所以圣经常讲，你当买真理，他没有说花什么价钱，也不管什么价都要买，免得错过，你需要。所以就好像这样的一个买真理，就好像你甘愿舍弃一切，为了得到一个重价的珠宝一样，很重要的，你把它发现一个。所以圣经里面马太福音，耶稣就这样行，他说天国好像藏在田里的宝贝，有人发现呢，就把它藏起来，高高兴兴的离去，变卖了他的一切，来买那田地，为要得到什么？在田地里面的那一个宝贝。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，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，就离去，变卖他的一切，来买那一颗珍珠，看见吗？他抓住那个东西。所以当你找到这个智慧，而这智慧源头就是耶稣基督之外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，我还要什么继续的得着耶稣基督所要得着我的。所以好像你去变卖一切呢，我要来买那一颗珍珠，我要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宝贝，就是你付代价，付代价去得着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宝贝的东西。得智慧之道，主要说智慧的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财富。长寿是福分吗？ 当然最宝贵的，很多人都喜欢长寿，但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长寿是什么东西，更好的是什么，在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长寿的应许是什么东西，却是在敬畏神里面去建立的。敬虔，所以他圣经保障敬虔，这些东西就让我们能够在美好的世界里得到永生。富贵尊荣是福分吗？也是，所以自有长寿，有财富跟尊荣，尊荣也是福分，是因为他左手有富贵，让他随时准备用双臂拥抱顺服他的人，就好像一个形容一个富人一样，他要造作无穷的智慧，鹤立的，富足的，神眼里的富足也是平安稳妥的，让我们世上的尊荣，不管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，都不能与敬虔之人的尊荣相提并论，这样的一种尊荣。所以不是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让人看我们的尊荣，而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看我们为什么，为尊贵，为尊贵。所以不在你的家道丰富，而不在这些，而是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在生命在神的面前是否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尊荣，尊荣。你谁可以是一个很贫穷的人，但是他生命在神的面前却是很尊荣的一个人。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一些。所以他说智慧的道路尽是欢悦，智慧的路径全是平安。智慧的道路就是一种很喜悦的，喜乐是一个福分，因为真正的敬虔本身就是最大的真正的喜乐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，神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一个福乐。诗篇大卫就告诉我们，神要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我们，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喜乐。所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看见吗？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呢，你有一个喜乐的心。所以刚才是讲喜乐的心不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财产丰富，不是贫穷的人也好什么也能，但是真正在主里面那一种喜乐的心，你得着那种的生命，他说乃是良药，乃是良药，它能够医治我们的白骨，医治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忧伤的灵，使骨头枯干。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里面有生命的人呢，是神的话也可以滋润他，神赐给他这样的一种的喜乐，真正的喜乐。所以感官的乐趣跟享受不能够与神相交的灵魂乐趣跟相提并论，你只是感官暂时的那一种的乐趣，暂时的享乐，不过是暂时性的，我们却要的是一种永恒的福乐。这种永恒的福乐呢，就是当我们得着生命的道路，神指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明前就有一个满足的喜乐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能够得着。所以得智慧之道，他说抓紧智慧的人来说，智慧是什么？生命树，凡是紧抓的呢，都是有福的。那生命树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就出现了，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启示录，在亚当夏娃没有智慧吃到机会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他们摘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来吃，所以他们吃的时候日子就死了。圣经就说什么，但是呢，当我们抓住智慧的来呢，智慧就是我们的生命树。所以生命树是真的是什么？我们的恩典。所以呢，亚当夏娃没有得着生命树，因为他们吃了禁果。所以生命树是只是永生的果子，是全是永到永生。而且呢，在创世纪里面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这样的一个生命树呢，它的叶子能够医治百病，就是不但百病皆除，还能长生不死。其实它是用一种的形容词，但是因为在那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，当我们身体改变之后呢，我们都没有病痛了，我们都没有病痛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而那种果子呢，就让我们永永远远在神的面前，而是生命永生的一个种子，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得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智慧，这种形容。那这边就形容说，上帝也用智慧来创造天地，他耶和华以智慧来奠定大地，以聪明树立高天。所以智慧是上帝永远的荣耀跟祝福，上帝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天地。所以圣经里面讲，最大的工程师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，他以 神的话语来创造这样的一个天地。天地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是很有智慧的。所以这些都是天衣无缝，虽然多却不会凌乱，极快却没有损耗，声音裂开流出天下之重水，天空地下甘露等等的这些呢，这些都是借助神的智慧跟聪明呢，借助这些而立的。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，诸世界借助他而造成而立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，神以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，他就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借助一切都借助他而立。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也告诉我们，创立世界之前呢，耶稣基督就以他的手什么创造天地，创造天地。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跟聪明，所以得着智慧的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我们得着什么，不但得着救赎，我们也得着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智慧的源头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了我们，这样的一个在雅各书就告诉我们，一切丰富的赏赐，一切的智慧都是从神那里而来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一个智慧的源头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得着什么？我们要得着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智慧。而刚才就讲，我们过去就讲说，箴言书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把的钥匙。我们要打到这一把钥匙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过去犹太人他们一直读这个箴言书，他们读不懂，所以他们以为是智慧要去他们去寻找，是寻求的。但是其实那个真正的智慧已经来到，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那位弥赛亚，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什么真正的智慧的赏赐者，所以他们拿不到这把钥匙。但是我们拿到这把钥匙之后呢，我们就能够开启这样的一个智慧之门。所以借助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智慧，而在世上的日子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有智慧的，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。什么问题吗？到这里。第二节，十二节，呀。这个义，上圣经里面常讲叫神的义，神的义。什么是神的义？义就是什么？神所喜悦的。神所喜悦的一切是什么？在神的里面没有罪恶，在神的里面没有一切这些，就是上帝所喜悦为看为正的事情，神就称他为义。好像当我们因信称义，什么因信称义？说我们因信称义，说神不再看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称我们是一个称了义的人。称义就是说神不再算我们为有罪的，而称我们是一个无罪的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了。所以这个义的里面就是上帝看为正，上帝看为喜悦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义这个字在圣经的里面，那华文的简体字是怎么写呢？上面是一个羊，对不对？羔羊和我啊，繁体字，对不对啊？繁体字，羔羊和我，就借助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所以神称我们为义，这个义，什么问题吗？下礼拜我们才看这个，要谨守免得失去。你要谨守什么？就是这样的一个智慧，免得失去。我们看三章的21节到32节，下礼拜我们会看。今天我们就看见说智慧为什么这样的重要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三章告诉我们，所以一心的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边就是一直在提醒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生不要自作聪明，以尊主为大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上帝，尊主为大。那一生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好好去学习。那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是智慧的赏赐者，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着这个智慧，以致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，我们能够经历这一种的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那一种的福气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来，
我想问一个，就是神，喜悦的儿子，他就管教，然后那些没有信主的，那些神也没有管教。
没有信主的，早上詹牧师就讲，在普遍的恩典里面呢，上帝也会有管教，哦，上帝也会有管教啊。那其实，在普遍的恩典里面看呢，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，你其实你看圣经里面的使用创世纪，那后来为什么神用洪水灭掉这是大地？圣经里面神说，神的形容说，人在地上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，看见吗？那洪水过后呢，也不是说后来新的一代的时候呢，我世界就很好了，也没有。但是因为亚当夏那个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，罪已经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所以世界本来是越变得越来越更加的糟糕。但是在上帝普遍的恩典里面呢，神在造人的时候呢，神把这种的什么分别善恶的心还放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对上那些不信的人，有时候他们还有一种是非之心、对错之心还在他们的里面啊。当然有管教吗？有时候上帝也会管教他们这些东西，但是当然这是在上帝的主权的里面，在上帝的主权里面。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讲说他们不信啊，也可能上帝也用其他的方法，有一天他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啊，但是透过一些的管教啊，通过一切的管道，让他们也能够得救啊。但是对信的人呢，我们就要知道说，我们走错，上帝一定会管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爱的，他一定要管教。所以你讲到世界上不信的人，上帝会管教他们吗？按照啊，约翰福音三章所讲，神爱世人，前面那个世人是讲世上每一个人啊，所以神爱世人，他要管教吗？如果出于爱，他也会管教。所以管教的目的是为做爱，而不是暴力啊。从这方面去想，所以三章很重要的一句的刚说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。第三章的第五节，你要一心的什么？仰赖耶和华。仰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定睛在他的身上，定睛在他身上就是常说，不是靠自己，你全部是依赖他、仰赖他，那就是你把你的主权交在他的手中，不要自作聪明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常常的仰赖他，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。然后我们要怎么样？刚才就开始的时候就讲，我们要怎么谨守他的话呢？杨瑞所讲的抄写，下礼拜你们跟他拿，他抄了多少？要抄写，我们要读，我们要背，我们要背。更重要的，这个不是在知识上而已，我们更要行出来，更要行出来。OK， 我们祷告，感谢天父上帝，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箴言书的三章，从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里面，使我们能够思考。实在是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心的仰赖你，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使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我们都能够仰望你，定睛在你的身上。继续的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常常的能够谨守抓住你的话语，使我们常常在生活上，我们不单能够谨记你的话，背诵你的话，阅读你的话，更用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更能够好好的把你的话施行出来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。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软弱，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有其他的世俗的忧虑，而把这些金钱的事情我们把它撇在一边。我们求你怜悯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更晓得我们抓住智慧，而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常常的我们奋力的追赶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以致使到我们一些的日子的里面，我们在金钱的事上，我们能够继续的追求，以致我们建立一个敬畏你的人生，顺服你的人生。因为知道你必然要赐福于我们，因为你必然在你的面前，这些所敬畏的你的人，你都有这些的赏赐给我们。我们为做这一切献上感谢，继续的帮助保守我们，使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箴言书里面去学习，去领受你要我们所学习的。让我们今天所学的也求主藏在我们心中，加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感动，使我们常常能够想起你的话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。以下时间就你保守我们回家的路程，赐福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天里面 我们有你的引导带领，感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，阿们，谢谢。